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章。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一切，成为我们的见解。保罗说，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为了提醒我们要信靠上帝，相信神的应许。问题是，我们会不会把这些事当作见解，会不会告诉自己要相信神？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尸首必然会倒闭。那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把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失败作为他们的见解呢？事实上，我们知道人是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会学历史，透过历史的兴衰来告诫自己应当如何的去避免失败，避免错误。问题是什么？我们不会把历史的教训放在自己身上。黑格尔就说，历史最大的教训是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告诉孩子不要如何，不要如何，因为我们也如何，后来也如何，孩子根本不听。孩子不会听父母的教训，因为孩子要亲自去尝试一遍，之后他才明白哪是错的，哪是对的。我们跟孩子讲，我们做父母做什么事情吃过亏，失败过，你不要这么去做。孩子根本不听，他一定要去亲自去尝试。在二十章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在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失败上吸取到教训？有没有在第一代人身上学到他们应该学到的？事实上呢，他们没有学到，依然是抱怨攻击摩西亚伦，依然是嫌路难走，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第二代人应该更敬虔，更信服神，应该过着得胜的生活，并没有如此。人真的是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二十章一节，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里特别讲到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对以色列人而言，可以说是令人感慨万千的地方，因为寻的旷野加底斯是大约40年前出埃及第一代人因为没有水喝发过怨言的地方，在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发过怨言。水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很重要的，没有水，人会死掉，牲畜会死掉。不像我们今天想的一样，没有水会怎么样？我大不了去超市买点纯净水喝。不是的，当时那种的地形，没有水意味着死亡，没有水意味着生命将会结束的。所以水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非常重要。并且寻的旷野和加底斯也是迦南10个族长不信遭到审判宣布的地方。有的人认为呢，只要看到同一场所，就认为出埃及记17章和民数记20章是同一事件。它不是同一事件，它是两个不同的事件，同一个地点，不同的人，发生了相同的事件，都是没有水。因为在本文特别出现了 米利安死在那里，这就是和第一次不同的地方。这也意味着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彷徨40年，漂流，差不多他们的尸首倒闭在旷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因着他们父辈不信淫乱的犯罪，他们也在旷野漂流。特别在出埃及记那里说啊，民数记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乱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倒闭死去，这个事件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他们是不能够靠自己自救的，得到迦南地是应许，不是用行为换来的。无论是第一代人还是第二代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敬虔不能使他们得到迦南地，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敬虔的行为，对神的信靠，无非是对上帝救赎、对上帝伟大的回应和认识。别说他们努力40年，哪怕400年、4000年，人的行为也不能使人得救，也不能够使人进到应许之地。真正使人得救的是源于神的应许，这一点我们永远要记住。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他们的后代，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的，是源于上帝先赐下应许，并非是他们多么敬虔，他们只需要相信，相信的人就进入应许之地。为什么人不可能靠行为得救？在创世纪挪亚洪水之后，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为什么？因为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这句话就表明，用洪水审判10次、100次，也无法靠人的行为得救。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什么时候算是结束？耶路撒冷因巴比伦灭亡，百姓被掳去的事件结束了，就证明在整个历史当中，他们总是叛逆、不信、敬拜偶像、假冒为善，他们的心与主远离。你说他们如果靠行为得救成为可能的话，就不需要遭遇如此多的审判以及对他们的管教，就足以显明人靠行为得救是一个笑话，根本不可能的。既然人不能靠行为得救，信仰岂不是让人绝望吗？信仰不是让我们绝望，信仰让我们明白，引人得救的最终是源于神向先祖们所立的约，引人得救的最终是因为神向人所赐的应许。我们也可以看到，摩西最终是没有进到迦南地，后来是因为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摩西呢，可以说是律法的代表，约书亚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律法是把人引向福音，引向救主，律法本身呢是不能够使人得救的，它是定人的罪，定人的罪。最终要我们明白，成就以色列人的是上帝，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的是上帝，人自己无法自救，无法改变自己，无法 使自己进到神所赐的蒙福的地方。二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的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我们看到第二代以色列人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同一个地方重复犯同样的罪。我们也留意第二代以色列人依然是攻击摩西、亚伦，他们的罪性没有变，他们的共同错误是，我们恨不得与第一代人同死，使我们死在这里。他们说话好像神叫他们死，叫他们灭亡，他们却忘记了神的意思是让他们终究享福，到达应许之地。人是很容易被所处的环境所影响，特别是困境。在困境当中啊，我们就容易有怨言和不满的事情，而不去思想上帝的恩典和引导。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忘记了出埃及记的整个旅程，神一直与他们同行，神一直供应他们。因为没有水，就开始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怨言呢，就显明他们根本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信仰中，神在他们信仰中是没有地位的。其实呢，本质而言，他们是对神发怨言，但是他们不敢对神发怨言，就对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对人的不满和怨言，本质是对神的不感恩、不信靠的结果。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从表面来看不敢对神发怨言，他对自己的配偶发怨言，会对自己的配偶说，我跟你这么多年，你给了我什么？你承诺我什么？你什么都没有给我，给我的是贫穷，给我的是落后，给我的是没有盼望。这些怨言的本质呢，其实不是对配偶，而是对神的不感恩，对神所赐的不满足，所以才会有怨言、不满。不满和怨言就破坏了和谐，破坏了信任，让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糟糕。我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的怨言，它的本质是对神的不满，对孩子不满，对家庭不满，对经济不满，对工作不满，这些所有的不满，它的本质都是对神的不满。一定要记住，不是对人，不是对某一个事物，不是对某一个工作，而是对神的不满。不过他的表现来讲不对神抱怨，他的现象来讲好像是在对人对事物的不满，其实骨子里面内心的深处是对神的不满和不信靠。我们很多时候认为发发怨言心情就好了，发发怨言啊，消遣消遣，状态就好多了。最终的结果呢，是没有对付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感恩，对现实生活转向神没有改变。那这个抱怨和消遣其实是一种方法的转移，没有在神那里得到任何的改变、信靠和成长是没有用的。所以人真正的饥渴是什么？ 真正的饥渴不是没有水喝，不是配偶不好、家庭不好、工作不好，真正的饥渴是没有完全的信靠神，没有常常在神那里感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抱怨，我也会抱怨，我们需要操练，不断的去信靠神，不断的在神面前去感恩，不断的在神面前去相信他的一切所赐的全都是美好的，不断的操练，在神面前感恩满足的时候，怨言和不满就会停止。最大的饥渴不是自己的配偶，有人认为自己的配偶不好，给你八个配偶、十个配偶，你也不一定会满意。撒玛利亚夫人换了好几个丈夫还是不满意，有人说我的工作不好，你换十个工作你还是嫌弃工作不好，问题不是工作的问题和配偶的问题，而自己的问题，自己是最大的问题。不改变自己，不操练自己，不除去自己的贪婪，是不可能在神的那里得到满足。所以说最大的饥渴是对上帝的饥渴，若是渴慕与上帝亲近，若是渴慕在上帝那里恢复那个健康的信心，我们才会解除对物质、对工作、对婚姻各样的饥渴。六节，摩西、亚伦离开全会众，在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摩西和亚伦呢，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伏伏在地，寻求神对他们的带领。他们自己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相信唯有神可以解决。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遇到了问题，遇到问题就找自己的配偶，就找自己的同伴，是需要的。真正的要改变自己问题的是什么？要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方法，就是要查考圣经。神的圣经、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是神得自由的。如果我们透过心情的疏导，问题改变了，但是却没有回到神的话语面前，人还是没有得到真自由，暂时的自由。而这种暂时的自由和舒适，还会再一次失去的。遇到问题最根本的是回到神面前，神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根源所在。他所赐的一切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真理说我们得自由。耶和华小与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这个杖可真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屡次出现，对战法老的时候杖也常常出现，洪水这个红海分开的时候摩西也举起杖来，击打磐石也是这个杖这个杖在出埃及的包括旷野的过程当中象征了权柄。摩西和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住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为什么在十二节神特别的要责备了摩西和亚伦，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那摩西和亚伦他们在这里犯了什么罪？他们做了什么事让上帝不悦？我们要明白，摩西和亚伦他们这个时间可以说已经步入老年，以色列第一代人已经漂流了40年，他们这个时间已经是老人了。摩西也被称为世上极为谦和的人，但是在第十节摩西怎么说呀？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里流出来，而且击打磐石2下。摩西在这个时间失去了谦和的一面，里面是有怒气的，里面有怒气，他认为是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他不能够使磐石流出水来，使磐石出水的是神。所以摩西在这里或者积蓄了太多的愤怒和怒气。你别忘了，这40年的旷野路程，以色列人多少次被逆，有事情就到摩西亚伦面前发牢骚发怨言，有问题就开始不停的来攻击他们，用言语换谁都受不了。这是什么一群人？反复的悖逆，反复的不信。但是呢，摩西在这里失去了谦和，失去了忍耐，失去了温柔，在怒气之下所做的所讲的话没有尊荣神。另外呢，神也告诉摩西和亚伦，包括全以色列会众，20岁以外的人不能够进入迦南地，除了约瑟和迦南，除了约瑟和迦勒，其他人不能够进入。按这个要求来说，摩西和亚伦他们也不能够进入。另外呢，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律法是把人引向救赎，而约书亚有预表耶稣基督的含义，是耶稣基督把人带到应许之地。那律法是把人引向基督，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13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被称为米利巴水是为了纪念，纪念以色列人的悖逆埋怨，纪念神向他们所施的怜悯。这是鉴戒，这也是警戒，希望后世的人可以明白，遇到问题不是先抱怨，而是先回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向神信靠。可是人往往不是到神面前，先是抱怨，对配偶抱怨，对工作的同事抱怨，工作的老板抱怨，而本质的问题是对神的不满，不敢对神抱怨，优先对人抱怨，好像很虔诚，实际上没有找到问题根源的所在。14节到21节是讲到以色列人要从以东王统治的境界过去，但是以东王不让过去，不让他们过， 而这条路呢是禁路，禁路，以东王不让他们走啊。第二代以色列人也有重重的困难，想走近道，不让他们过，并且以东王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许多人出来用强硬的手段攻击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的困难，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呢，无非是为了训练他们，训练他们是否可以对上帝有持续的信号。我们讨厌苦难，讨厌艰难，讨厌问题。我们不喜欢生命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临到我们，我们受不了。我们认为未信主之时好像过得比较顺利，信主之后，一个困难加一个困难，叠加的临到我们，受不了了，快！我们说神这是为什么？神为了训练我们，啊，训练我们。其实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从来没有少过，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没有结婚的人，最大的问题是要结婚，跟谁结婚，与谁结婚。结婚的时候的想法也是忧虑重重，这个配偶能不能养家？这个配偶能不能善待父母？这个配偶对我将来好不好？会不会离婚？忧虑重重。结婚之后也是，生了孩子怎么办？我还要不要工作？生了孩子，孩子是不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也是忧虑重重。生完孩子之后，问题也是很多。到了中年，问题又是一大堆，老人不断的生病，工作危机，夫妻关系紧张，孩子长大叛逆，又是一堆问题。我们问，真是苦啊！这些问题频繁的出现，无非是为了训练我们，训练我们的信心，看我们内心是否对上帝有忠实持续的信号。第二代以色列没有水喝，想走近路，以东王不要他们走，驱赶他们。困难，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出现。到了22节、29节，亚伦去世。29节，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了30天。谁来继承亚伦祭司的职分？是他儿子以利以撒，穿上了亚伦的圣衣，亚伦就归他的列祖。我们看到人类祭祀的局限，也足以显明亚伦的后代，亚伦包括他的后代们，他们这个祭祀的职分是有局限的，不过是预表，是影儿。首先，因着人的罪和死亡，他们不能够完全履行祭祀的职任。只有绝对的完全者耶稣基督才能够履行祭祀的职任，因为基督超越时空，以中保的身份为犯罪之人献上圣洁的赎罪祭，并且旧约里的祭司的职位是暂时性的，以色列的祭司在活着的时候才能够担任职分，但是一旦死去，就要换下一位祭司，需要很多的祭司。但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所以他大祭司的工作是永远的、完全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祭司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中保是耶稣基督，不变的中保也是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带来永远赎罪果效的是耶稣基督。把自己当做祭物，又是祭司又是祭物献上的也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所最终盼望的。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会众看到亚伦的祭司去世， 回到列祖那里。他们会盼望什么？会盼望一位不死的大祭司。旧约的祭司呀，无非是让人盼望有一位完全的、不犯罪的、永久的祭司来担当祭司的责任。所以就说，旧约无论是先知的职分，是祭司的职分，是让他们期盼完全的祭司、完全的先知，甚至完全的君王。而所有的职分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完全的先知、祭司、君王，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罪污，他是圣洁完全的救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看到人真的是罪性不改，人从小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二代以色列人悖逆争闹不信，其实我们也是没有把圣徒的历史当作见解，我们读了民数记还是不信，听了民数记还是悖逆埋怨，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被救赎、被改变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被操练、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训练，使我们也在旷野的路上看见自己内心的恶，看到自己的不信，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的不变，使我们在环境当中、在任何的困境当中坚定的信靠主。主啊，怜恤我们，恩待我们，更新改变我们。赞美主，奉主名祷告，阿门。